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共和党高层认为，美国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非常高。新冠清零三年费用高，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吃紧。中国突然不再认证海外网课学位，留学生被打懵，忙乱应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请宇宙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第一条新闻是日本与北约领导人承诺将加强合作，应对俄罗斯在欧洲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与俄罗斯日益紧密的军事合作。日本与北约是怎么说的？宇宙。
是这样的，志远，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正在访问日本。那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1月31号与他举行了会谈，两人会晤之后开了一个记者会。他们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莫斯科与北京之间不断加强军事合作，造成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紧张的安全环境，而日本将与北约加强各方面合作，包括海上安全、武器控制、网络空间等领域的合作，来应对正在变化的战略环境。志远。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1月31号在首尔与韩国国防部长李钟燮举行会谈，强调双方将加强合作，提升针对核威胁的延伸威慑力，试图安抚韩国方面要求在应对核威胁方面掌握更多的自主权的诉求。详情请宇宙与大家分享。
好的，志远，看来地处东北亚的日本和韩国都在紧锣密鼓地跟西方锁定关系。美国与韩国各自的防长在举行了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说两人共同确认了如何增进施展美国延伸威慑力的措施，这包括核威慑策略委员会在未来一个月中举行展示核威慑力并且对核威胁做出反应的桌面推演。两位防长说，最近美国派战略轰炸机到朝鲜半岛参与两军联合演习等行动，展示了美韩同盟应对核威慑的能力，并且保证未来紧密合作。志远。
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1月30号说，法国不排除向乌克兰提供喷气式战斗机的可能性，但是为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列出了多项条件。关于法国的做法，请宇宙与大家分享。
好的，志远，法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防空系统、火箭发射装置、火炮和其他的军用设备，并且还承诺提供装甲侦察和作战车辆。星期一呢，马克龙在海牙的一次记者会上被问到法国是不是考虑提供战机，马克龙说什么都不会被排除，只要能够满足某些条件。志远。
星期二，由于公民抗议拟议中的养老金改革，从而引发了法国新一轮的罢工。法国工人抗议罢工造成了哪些影响？宇宙。
好的，志远，罢工呢肯定影响城市的运转。我们看到呢，这次罢工已经严重限制了巴黎地铁和其他的铁路服务，而法国的航空公司呢是取消了部分中短途的航班。工会说呢，半数的小学教师计划罢工，而由于电力部门的工人也在罢工，所以电力的供应也下降了。志远。
教宗方济各周二前往中非，向该地区两个饱受暴力肆虐的国家传达和平信息。有关教宗的中非和平朝圣之旅，请宇宙来介绍一下。
好的，志远，高龄86岁的教宗呢，这次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开始。梵蒂冈新闻网说，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大街小巷都张贴着欢迎教宗方济各的海报，还有相关的一些小配饰和旗帜呢，是随处可见。刚果这个国家呢，有9500万人口，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罗马天主教会的成员，所以呢，刚果是非洲最大的天主教社区。 志远。
谢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美国应对中国军事挑战的相关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关于如何应对中国军事挑战，美国国防部表示，由于关岛是印太地区一个战略中心，美国正在考虑未来增加海军陆战队在关岛的部署。另一方面，美国共和党高层认为，美国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非常高。美军高级将领警告说，美国可能最早2025年与中国发生冲突。有关详情，请陆洋为您介绍。陆洋。
好的，志远。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1月27号说，目前的计划是在关岛部署5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此前一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关岛举行了布拉兹营海军陆战队基地正式启用仪式，这是70年来美国建立的第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被认为对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重新部署兵力应对中国挑战具有重大意义。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上将当天发出推文说，关岛是一个起到战略中心作用的好地方，将为海军陆战队、联合作战部队、盟友和伙伴们提供极好的训练机会。布拉兹营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是依据美国与日本2012年签署的一项协议建立的，那项协议的计划包括在面对中国军力不断增强时调整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部署。在一份日期为2月1号但于1月27号发布的备忘录中，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麦克米尼汉说，我希望我错了，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将在2025年与中国作战。他警告说，与中国的冲突很可能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麦克麦考尔1月29号对福克斯新闻说，我希望他是错的，不过我认为他是对的。美国国防部强调，米尼汉将军的评论不代表国防部对中国的看法。米尼汉在阐述他的理由时说，台湾明年的总统选举将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供军事侵略的借口，而美国将因自己的角逐白宫的竞选而分心。米尼汉强调，主要目标应该是威慑中国，并在必要时击败中国。近几个月来，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中国似乎在加快夺取台湾控制权的时间表。不过，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1月28号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很大程度上，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进展不利，美国与中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几率在降低。志远。
谢谢陆洋为我们带来的美国应对中国军事挑战的最新动态。了解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涉及美国加州华裔老人枪击案的后续事态发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检察官称，100美元的维修费触发了美国半月湾枪击案的发生。被控在两个半月湾蘑菇农场杀害七人的一名农场工人，据称告诉调查人员，在他的主管要求他支付100美元修理工作中损坏的叉车后，他受到了刺激后持枪射杀了同事。有关加州华裔老人枪击案引发的反应及反思，现在我们请宇宙来给大家介绍。宇宙。
是的，志远。而在北加州这起枪击案发生的两天前呢，位于南部加州的蒙特利公园市也发生了同样是老年华裔开枪扫射的案件。那先后发生两起类似的致命暴力事件，让居住在加州这个有黄金州美誉的亚裔美国人呢是深感悲伤，同时呢也陷入了深深的不安。在蒙特利公园市呢，参加烛光悼念仪式的艾米丽是美国长大的亚裔，她对美国之音说，
It's communities like Monterey Park and Alhambra that really inspire me because thriving.
蒙特利公园和阿尔罕布拉这样的社区总是激励我，他们不会英语也可以成功。我认为这很好的说明了美国移民社区的力量。 来到五星交易舞厅外摆放鲜花并且默哀的吴先生对路透社说，
I'm having grown up in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all my life.
我从小到大生活在华裔社区，这些长者让我想到每个周末都会看到的叔叔阿姨们，也让我想起我自己的爸爸妈妈，这实在让我感同身受。而蒙特利公园市的市议员罗佩廷认为，他的社区需要时间来走出这次大规模杀戮的冲击，那么这也包括两天之后在旧金山附近再次发生的杀戮事件。而在加州呢，亚裔美国人比例呢是1/6。那虽然呢这两个嫌疑人的动机现在仍然在调查中，但是呢一些人认为心理健康呢可能是一个因素。那美国罗格茨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学系副教授希尔维亚·陈·马利克告诉美国之音，亚裔老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往往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是被忽略。马利克说，
You might have a lot of trauma.
你可能有很多创伤，甚至围绕抑郁症和焦虑的问题，你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然后突然间你不必去工作了，你感到之前没有感受到的抑郁、悲伤或者不快乐。亚裔美国人基督教协作组织主席雷蒙德·张认为，亚裔男性通常被视为家庭财富的主要来源，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入的下降，他们的失落感也明显的上升。雷蒙德·张告诉美国之音，我知道亚裔美国人社区的许多老人都在挣扎，他们认为自己在经济上是家庭的负担，这非常具有挑战性。分析认为，亚裔长者难以获得有效的心理健康的援助，这部分的原因呢是受到亚裔文化的影响。在亚洲文化中，心理健康问题常常呢被视为一种禁忌而被污名化。根据美国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管理局的数据，与其他族裔背景的美国人相比，亚太裔美国人是不太可能寻求心理健康服务的，比白人呢是要少3倍。凯瑟琳·卡梅隆是非营利组织美国全国老龄问题委员会高级主任。卡梅隆说，
You know, it's not just the language, but understanding kind of the undertones of what they're experiencing.
这不仅仅是语言，而是理解他们所经历的事情的潜在的含义，并且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传达出他们的感受。卡梅隆认为，治疗他们的第一步是需要一些治疗师能够读懂这个群体的语言。好的，志远。
谢谢宇宙为我们分享美国加州华裔老人枪击案的事态发展。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与中港台相关的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关中港台的新闻。中和外长通话谈到供应链，据信与美和达成对华芯片出口限制有关。TikTok 首席执行官将在美国国会作证。捷克新总统誓言加强与台湾的关系。香港负资产按揭案件激增。有关中港台新闻的更多详情，我们请陆洋与您分享。陆洋。
好的，志远。中国外长秦刚1月30号与荷兰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通话，双方谈到了全球供应链问题。据信，这可能与荷兰跟美国据报道1月27号就限制芯片技术向中国出口达成协议有关。中国外交部的一篇新闻稿说，秦刚在通话中表示，中方愿同荷兰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开放而非分裂、有序而非混乱的国际贸易环境。这份新闻稿还称，胡克斯特拉表示，荷兰愿与中方密切各层级交往，包括深化经贸合作。荷兰将继续以负责任方式处理对华经贸事宜。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将在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作证，届时议员们将审查这款中国公司所有的视频共享应用程序。该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众议员凯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1月30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周受资3月20号在该委员会的作证将是他首次在国会委员会露面，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正计划下个月 就一项出于国家安全担忧而禁止在美国使用 TikTok 的法案进行投票。在欧盟方面，欧盟委员会将于2月1号在其绿色协议工业计划中表示，欧洲及其合作伙伴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对抗中国向清洁技术产品制造提供补贴造成的影响。该计划旨在概述欧洲如何保持其作为电动汽车等绿色产品制造中心的地位，并应对中国和美国数十亿美元的补贴计划。路透社看到的欧盟文件草案指出，从国内生产总值的角度看，中国的补贴长期以来一直是欧盟的两倍，有着价值2800亿美元的候选投资，这扭曲了市场，并确保了中国在许多技术上的领先地位。捷克当选总统彼得·帕维尔1月30号誓言要加强捷克与台湾的关系，此前他与台湾总统和外交部长通了电话。台湾总统蔡英文祝贺帕维尔在1月28号的总统决选中战胜民粹主义亿万富翁安德烈·巴比斯，赢得总统选举。帕维尔在推特上发文说，我感谢他的祝贺，我向他保证台湾和捷克共和国共享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香港方面，在香港充当中央银行角色的香港金融管理局1月30号公布，香港的房价持续下跌，而房地产按揭贷款负资产案例去年第四季度跳升近22倍。金管局向市场保证说，银行贷款业务风险可控，因为在按揭抵押贷款保险计划下的贷款质量仍然非常好，最新拖欠比例只有 0.01%。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它的房价昂贵，在全世界名列前茅。据官方数据显示，房地产价格在2022年下降了 15.6%， 是自2008年以来首次出现年度下降。香港金管局的数据显示，继去年第三季度的价格下跌 8.5% 之后，第四季度价格下跌 7.7%， 原因是受到新冠疫情在去年年初爆发后的经济前景疲软拖累和抵押贷款成本上升的影响。志远，
感谢陆阳为我们带来的有关中港台的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国突然不再认证海外网课学位，留学生被打懵，忙乱应对。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教育部近日表示，将恢复对跨境线上课程不获学位认证的规定。有关详情，我们请宇宙与大家分享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宇宙。
好的，志远。负责认证海外学历文凭的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表示，在2023年春季学期或者南半球的秋季学期及以后，仍然采用跨境在线方式学习获得的文凭证书将不能获得认证。不管是已开学还是尚未开学的国家和院校，学生都应该尽快返校学习。不过有外媒报道说，由于多数北半球的大学已经开始了春季学季，而南半球的大学马上就要开始暑假之后的秋季学年，此时让中国学生返校线下学习时间非常紧迫，许多人会在安排签证、旅行以及预订住宿上遇到很大的困难。由于许多留学人员的关注和不满，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此后对一些疑虑做出了澄清，针对无法变更线上线下学习方式，没有安排线下学习课，本学期即将开学或者已经开学，办理签证、预订机票和住宿的时间太紧张等问题，要求留存好相关证明材料，在申请认证时一并提交，并要求务必在下一个学期按时返校学习。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是中国留学生的一个主要目的地国家之一，而澳大利亚多数大学的秋季学期3周之后即将开始。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教育部长杰森·科莱尔随后在一个声明中强调，他将会与内政部长共同致力于协助各大学解决任何短期物流问题。而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菲尔·霍尼伍德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说
：“Well, you expect the unexpected, often with China, and we have
与中国打交道，经常要做好迎接意料之外的准备。如果能给一个过渡时间的话，我们就不用这么仓促的转向。不只是我们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都要适应这样的突变。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预期2月底开学时，会为那些无法及时返校的海外学生尽可能安排远程课程。路透社表示，中国教育部的突然决定引发许多中国留学生的愤怒。有学生在微博上留言说，离开学只有15天，没有签证，没有机票，没有住处，这么短的时间通告，你们想让我们都睡在大街上吗？有分析指出，中国教育部的这个决定就像去年12月7号当局在毫无准备、毫无预告的情况下突然宣布解除防疫封控一样，令人措手不及。志远，
感谢宇宙为各位分享海燕的报道，中国突然不再认证海外网课学位。不要走开，接下来为您介绍新冠清零3年费用高，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吃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尽管中国已经放弃新冠清零政策，但3年来大规模防疫积累的经济成本动摇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基础。专家表示，财政负担将影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并拖累中国的经济复苏步伐。接下来请陆阳为大家分享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的，志远。在中国3月召开人大政协两会之前，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近日陆续公布了2023年的政策目标和预算计划。这些政府文件凸显出地方政府在过去几年维持新冠清零政策的巨大经济压力。据中国媒体财新报道，广东省各级财政在过去3年累计投入1467.93亿元用于疫情防控。这3年里每年的疫情相关支出都比前一年增加大约50%，这个数字在去年达到711.39亿元最高值。广东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中国其他主要省市也面临新冠疫情支出的大幅度攀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中国北京去年在新冠防控上的支出近300亿元，比2020年增长140%。福建省在去年将130.4亿元用于新冠防治，同比增长56%。近3年来，中国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府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方面，不得不支付大规模常态化的新冠核酸测试费用，还要负责强制隔离和其他疫情相关的花费。然而，相比于支出上涨，地方政府面临收入急剧收缩的问题。疫情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房地产行业陷入危机，致使土地销售收入急剧下降。一些地方还给企业减税，以帮助他们应对经济放缓。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辛格尔顿认为，维持新冠清零政策的高额成本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破坏，使中国的公共财政陷入混乱。中国官方在防疫政策放开之后，重新聚焦经济增长，地方政府正通过发放债券的方式为经济刺激政策寻求更多资金支持，这可能导致地方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伦敦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中国经济研究员谢纳月认为，重新开放还不足以支撑经济复苏，中国将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增长。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恶化， 不仅将损害经济增长，还可能会进一步影响社会稳定。由于资金紧张，一些地方政府推迟或暂停向新冠测试商和其他服务商付款，欠薪事件已经导致社会抗议冲突。美国之音最近的报道称，重庆的新冠抗原试剂制造商中原汇集药厂传出多达20,000名临时工在厂内示威抗议，要求返还积欠的工资，引发了大规模流血冲突。志远，
谢谢陆阳为我们分享有关中国疫情的报道。新冠清零3年费用高，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吃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每期节目都将为您更新新冠疫情的报道，欢迎您关注收听。拼多多低价打入北美市场，但数据安全令人却步，为什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自2022年九月上线以来，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 Temu 在过去2个月已经成为苹果商店和谷歌商店下载量第一的免费应用。其中缘由如何？我们现在与大家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Temu 是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跻身北美市场的最新尝试。自2015年成立以来，拼多多将团购与分享的理念融入电商，让用户与其他人拼单，而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商品。目前拼多多的市值已经达到了1200亿美元。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已经巨大的载货量， Temu 的产品从拼多多在中国的工厂直接寄出到用户手里。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全球供应链管理主任尼克维亚斯对美国之音说，在通货膨胀居高的今天，所有供应链产生的费用，包括交通、后勤、原材料和人力，所有费用都上升了。
Well, I think so. There's several things comes to mind, right? In a very high inflationary period that we've been in it, where cost of transport, logistics, raw material, labor, everything.
他说，我们会认为这些费用将呈现在产品中，然后你看到 Temu 拼多多的北美版，你不禁会想，这里面会有什么猫腻？他们是怎么保持用极低价钱出售产品的？他们如何吸收必须承受的损失，来保持这样低廉的价钱？南加州大学的供应链专家维亚斯说， C2M 的供应链模式去除了中间商，这能够帮助减少成本、供货延迟和可能的摩擦。不过在他看来，有得必有失。维亚斯说，我的看法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获得的东西一定有成本。在特姆的数据安全方面，商业改进局和北美省钱快报上的一些评论可能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苗头。用北美省钱快报的用户金乐1016的话说，确实买完了以后，各种大使馆 UPS 骚扰电话每天十几个。住在华盛顿的杨小姐也没有那么幸运，她对美国之音说，我听朋友介绍了这个网站，看到上面的东西特别便宜，就下单买了一些小东西，像是厨房用的抹布、冬天用的拖鞋什么的。他对美国之音说，但是在用了这个网站之后，我的信用卡就被盗刷了。我不能肯定地说，就是这个网站不安全，但是我的卡被盗刷，确实发生在使用了 Temu 购物之后。我先生也有同样的经历，他也是在 Temu 上买过东西之后，信用卡被盗刷。杨小姐后来换了信用卡，并表示不会再用 Temu。 独立网络安全研究员爱德华兹测试了这个网站的安全性，他在写给美国之音的邮件中说， Temu 应用程序简直是数据隐私的噩梦，并且可能违反了苹果应用隐私的标签标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拼多多低价打入北美市场，但数据安全令人却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